很久没有上个人上本职，其实我会大概不太记得上到哪里哈、啊。那后来我大概是听了一下以前的网络，那大概知道，是在673节后面这个地方、啊。那我们在上课之前大概有聊到说，还有这边读书会开了十几年的，那这段历程，啊。我个人的感想是这样的，是的，我的确是花了好多的时间在这边，那也的确花了好多的精神，好多的一些这个精力啊什么的在这边，可是我还是觉得我没有后悔啦，真的觉得蛮幸运的能够找到这样的一个资料，那其实也是很感谢大家这样一起陪伴上来哈，嗯，没有错了，可能有来来去去的现象，可是总而言之我们都在这条路在走这样子，那学了这么多年哈，比如说学了十几年，那当然我们除了看赛事书之外，其实各门各派的书籍我们都想尽办法去试试看或去了解看看哈，但是其实了解到后来的时候，我是觉得说其实所有的真理或所有的一个说法哈，它其实趋向一个很简单的东西，那趋向什么样的东西呢？其实像一个东西就是说你的个人性的表现，你的个人性的表现，因为所谓的创造它的确是一个个人性的表现，而不管你讲到说 多次演也好，不管是讲到什么身心灵，不管你讲什么哈，它最后的结果就是一个个人性的表现，也就是说你今天不管是哪一种生物，它不是在表现它自己吗？啊，那不断的在表现自己的情况之下，所以不断的会有新的物种、新的人生、新的状态、新的一切不断在重新出来。但是现在问题是说，正常我们在一般的社会里面，我们所被教导的或我们已经有的知识是什么呢？其实我们根本就不是在表现个人性，我们在表现的是一个价值观，是表现的是一个安全感，是一个价值观，对吗？举个例子来讲的话，比如说你到餐厅去吃饭，那么一个价值观就是我花了多少钱我就应该得到多少什么样的服务嘛，那如果这个服务小姐今天心情不好或者是有什么事情对你好像态度不好的时候，你是不是会蛮生气的，对吗？那我们是不是随时在看，比如说你撞到我的车你要赔我、哦、那我替你做了什么事你应该要给我什么，那我花了这么多钱你应该给我什么样的服务，大概的一种我们的真正的心思方式是属于交易式的，就是属于 trade， 就是说我给什么你给我什么，我给什么你给我什么，那我要给很多，所以我的生命方面是比较安全的，好，那或者是我觉得我因为有很多所以我比较有价值的，可是如果以个人性的角度来看它并不是这样的，好，举个例子来讲，就是说其实你今天有钱了哈，你有很多钱，可是这些钱你并不知道明天你还活不活着，对不对？啊，像我们常常看，我前几天看到邓丽君在很英年就走了嘛哈，然后我们台北的 Polo 老师42岁、43岁就走了嘛，好，那总而言之就是你并不知道你哪一天要走，对不对？那你并不知道你哪一天要走的话，那你身上所拥有的所有的资源哈，那不是白白浪费掉？某个角度来看，假如说我今天我有一直在表现我自己，我的个人性不断在表现的时候，我把我现有的资源拿来当一种爱的方式来表达出去的时候，其实这种方式是我会不断带回来我自己的生命力，然后我会不断带回来我的喜悦感，然后我会不断带来我生命的一个能量的增加，啊，因为一个很基本的一个原理就是说，如果你今天不动的话，我今天不动的话，我的能量它其实就变成锁住或打转，因为我们都是不管是身体也好，心理也好，或者是所有一切的一切哈，没有一个东西是不动的，包括你的细胞，它不是也是原子电子在绕行吗？所以没有一个状况它是可以停止在那边的，就算说我今天为了要等机会说我停在这边，但是那个停滞的过程当中它其实不断在运作，不断在动，那所以如果说我今天在想说我必须要有更好的方法或更好的 回报或更好的结果，所以我才愿意动的时候，你常常会出现一个状况，就是你把你的情境拉到一个悲惨的状态，而你在那个地方变成锁住了。那我们在礼拜天就有一个例子，就是一个朋友他提到说，他本来只是假装的，假装说他没有钱或怎么样，可是在这个假装的过程当中，他却不自觉的把他的情绪就拉到了一个他觉得他自己很悲哀的状态，对不对？那我们这个事情我们讨论一阵子嘛。所以显然来讲的话，什么时候你其实重点是，你如果随时关照你个人的个人性，我是什么样的人，把对当作是对，把错当作是错，然后你真实去面对你的真实感觉的时候，不断把你的个人性做表达，在这种状态之下，它其实是可以把整个行动的过程做到最好。按照赛斯的一个基本理论来讲的话，他是讲一个东西，就是说其实所有的东西也好，都是不论在行动，但是有一个东西是不存在的。什么东西是不存在？你以为的 ego 是不存在的，你的自我是不可能存在的。为什么？因为你的 ego 的这个状态是由内而外的表达，它是在第三个行动当中，我们讲到三个两个字，在第三个行动当中由内而外表达，那为了要观察我的行动的状态，所以产生一个评判，而那个评判你会觉得说这是我的啊，对不对？比如说你看我长得很帅啊，你看我很聪明啊，你看我很有钱啊，你看我很聪，我怎么样，我什么地方是我的，一般都是我的我的我的嘛，对不对？可是事实上有哪个是你的？比如说你很漂亮是什么？是内在的嘛。你现在有很好的创意是什么？灵感嘛，对不对？那你现在有很好的天是谁的？是父母的，也不是，因为你的智商跟父母是不一样，其实还是内在的。那我今天对这件事情我能够表达很好的一个看法，其实那个看法真的是你的吗？有哪个东西真的是你的？而且假如说你认为是你的部分，它是不是马上有你有的部分马上就，因为你连自己的一个生命状态你都没有办法保存不变嘛，对不对？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如果 ego 它真的在实际上的这表现或创造过程当中，它其实并不存在的话，那我觉得我们如果真的去了解一个实相的本质，那个不只是能够超生了死，不只是你对死亡都完全的不害怕，不只是你可以把你的关系弄得非常好，不只是你在创造方面能够充分发挥，它其实是一切的 solution。这是我这么多年来我真的很深的感觉了。如果说你一切如果用一个价值观来衡量的话，那我问你，如果今天加州发生8.2级的地震，听说可能性是很高很高的，
好，
没有，这是那个地震局他们说的嘛，哈，因为我们是处在一个两个方向的那个叫什么安主嘛，哈，省安主的，对。对，只要那种碰撞，它本来就是会发生地震，只是不晓得什么时候。那也许明天呢、啊，也许后天呢、啊。可是地震发生的时候，我问你，你要叫谁去赔偿你，对不对？你竟然在路上走路，结果楼上人家跳楼自杀，然后把你压死了。你要去跟谁说？哎，你赔我，你怎么赔？你要我问你，你怎么赔？你知道我意思吗？或者说你不小心开车就撞到洞子里面去了，然后就全身瘫痪，或没钱或怎么样？那我问你，你要叫谁陪你啦？就根本就不是那种 trade。我们的人生不是交易，爱也不是交易。可是我们现在所谈的爱哈，大部分都是你看我给你怎么样啊？你为什么不给我怎样？哦，可是事实上，我们的环境的创造方式，它其实跟你的整个心念状态有关，跟内在的行动有关。可是问题是内在行动我们看不到，真的很好玩的事情天天都在发生啊。就刚才我们在聊天的时候，我就突然间冒出一句话，然后对方就说你怎么会知道啊？我说我本来就知道啊。那我今天早上好了，今天早上这个事情蛮好玩的，结果边在弄牛排，结果我接到电话，警察局打来的，圣地亚哥的警察局。然后呢，我没有接到电话，我就回他嘛。但我看他的留言，就是他是 deputy cook， 我正在煮菜。那但是其实我心里面就知道说，我的车子找到了，那我的意思是很多事情。那你说，那你的车子找到这件事情是怎么回事？其实因为我是很不想要那个车，没有错。可是我在开我的 van 的时候，我又非常讨厌我那个 van。那我本来是想去买一部车。可是呢， 家里人又说他才刚买，明年初再买，那我变成我又要开我的店了，对不对？那我又不太爽，就我想干脆就又不然拿回来算了吧，我把它推出去的东西又把它拿回来。可是在表面上，你用表面的物质的一个现象来看的话，你的确是看不出任何东西。可是你如果去看你内心的一种流动状态的话，你是可以看到那个脉络，它真的不是你以为的那个那么不知道的事情，你知道为什么？真的，因为我们，我想跟我在一起的人就知道，我们几乎天天都有这些很奇怪的事情在发生啊。每一天每一刻你都在发生一个情况，就是你的环境一直在告诉你好多的信息，可是因为我们没有那个概念，所以我们会处在一个好像不知道未来是什么那种感觉。但是未来只有一种状态，就是你不行动的时候它才变成停止行动，当你不行动的时候它才变成让你无法行动。所以这就是我们必须要了解的地方。所以假如你真的了解到说，像这是在讲的意识，所谓的我，他一直在强调一个我的话，哈，是你以为的肉身，你知道的这个我之外，有一大部分是在你的肉身之外，你看不见的那个我，而那个我你是看不见的，它是在你的潜意识里面。好，那如果按照第五册他的解释是说，我们现在是时间一，后面是时间二，而我们死亡之后，我们是在时间二，可是你死亡在时间二的时候，是在时间一的潜意识里面。但是那个个人性永远不会离掉。那一章是在218节，好，那219节就谈到更好玩的事情，就是说你以为的时间，每个你以为那个片果蝶，它的那个东西叫强度，它是一个强度，所以你今天能够渗透到更下面那个强度，是表现是你后面的那个冲力，那个能量是比较大的，所以你会冲到物质这边来，而你冲过来的只是一小部分。各位，你知道喜马拉雅山怎么会那么高吗？因为欧洲的陆派跟印度的陆派跟欧亚的陆派一相撞，然后插到下面去把它顶起来的。各位，你知道这个吗？所以你看，我今天有带那个喜马拉雅山的红岩，对不对？粉红色的盐巴，对，你们如果吃牛排的话，有我有带过来。对，那所以喜马拉雅山有8000多尺，可是上面是海，是盐呢，是海里面的盐。那海里面盐到底有多少？听说把它布放到陆地上，可以每一个陆地有150尺那么高，就是可以150尺那么高，但是每一个陆地都布满了，所以盐其实是说不定是在这物质界蛮多的一种物质形式的东西嘛。好，那我们要讲的是说，我们所有的环境在塑造我们的话，哈，就是这一层你所做的任何事情，它其实在那里的你看不见那一层，它已经在形成，它变成那边的力量往前冲才顶起来你这个喜马拉雅山的。你这喜马拉雅山是被顶起来的。那对这样一个生命形式，你哪有需要去担心呢？你要的不是担心你的安全问题，而你要担心的是你的表达能力，你的行动能力，你的个人性的一个表达。可是我们从小被教的情况是什么？ follow the leader， 是不是跟随领袖走？看什么东西的想法是最好的，看什么样的做法是最高明的，看谁告诉你的东西最好的。可是其实最好的 leader 是谁？是你的内在，你内在的自己。好，那要怎么样把这个思维能够真的 totally 改过来，哈，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就是要找时刻你真的好好研究了。好，你研究之后你知道整个形式的状态，然后像我在提到那个时间一期跟时间二期跟时间三期，更甚至后面的更广的区域的话，哈，其实有两本书，这两本书我已经在网络上买了，我还没看，不过大概意思我是知道的。那都是一个很有名的人写，一个叫做 Priestley， 一个是叫 Dan， 两个人写的书，哈，有关谈时间的部分。那很奇怪，就是他们谈的时间的部分跟赛斯谈的时间的部分居然是不谋而合。所以换言之，就是我们以为的时间，或我们以为的片刻点，或我们以为我们自己存在人间的这种感知跟时间的观念，其实我们对它的了解真的是非常的无知啊。这是赛斯的说的话，他说大部分的人对时间是无知的， 因为我们以为时间是一个象限，从一个线往另外一个象限走，但是他不晓得这就是一个动量，它是一个能量，是一个强度，而它是穿透这个实相进去的一个强度。那换言之，它就是一种行动力了。好，那如果说这样讲好了，比如说像我们有五尘，对不对？像我们在讨论鲁伯，不是说他转世六世之后就是赛斯吗？赛斯在218节，他应该说不是这样的啊。他说我不是鲁伯的第六世的自己，我可以是，但是我不是。那你就听得很奇怪，你既然可以是，为什么你不是呢？其实他的意思是说，到第六个时间层当中，那不是每个时间层都是下一个时间层的潜意识吗？所以他一定有带着这个东西，所以他说我可以，我不是他的第六，但是我可以是他的第八。这样你听得懂他的意思吗？因为越往后的话，那每个意识形式是不是越稀释？这样讲好了，我，这样讲好了，要怎么讲啊？比如说，他的意思是最后面的那个，最后面那个完全知道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他往前面的所有的知识他都知道。可是，在比如说这样的第七层的话，哈，他并不知道第八层，可是他知道前六层所有的一切。那第五层知道前面四层，可是他不知道后面一层。可是对我们来讲，因为我们在第一层，所以我们不知道第二层。可是第二层知道第一层，可是第三层对第一层的感知，他没有那么多专注。这样了解我意思吗？我知道听不懂，好，但是慢慢听没关系。好，他在提到那个其实，所以我很希望说，我们在第五册当中能够花一点时间把他的概念弄清楚，因为概念弄清楚哈。你再去比对你实际上的生活，你会觉得真的你要怎么做你很清楚的，你应该很清楚，因为这个真的是创造力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了解，甚至对人生的一个基本了解，甚至对你的所有的关系的一个基本了解。好，因为他的层次的关系，比如说他说他讲一个很好笑的一个东西，他说我要跟鲁伯联络很困难，为什么很困难？他说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我是最多能够到第三层时间，那第三层时间是第一层时间鲁伯的浅浅的潜意识所在。换言之，我是在梦，你在梦境的时候才会慢慢进到第三层，对不对？那他在第三层换东西，然后鲁伯在一个很潜意识当中到第三层的潜意识才能拿到他的东西，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拿到东西，他又必须要在他的第一层当中让他感觉到这个这份资料，然后与他的股东说出来。他说这个要有多难就有多难。但是话又说了，那如果各位你想要通灵，你想要取得更多知识的话，这种解析方式的话，你是真的可以用。如果你真的会用的话，就为什么佛陀会坐在菩提树下几个小时甚至一两天之后，他能够通晓天文地理，他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很简单啊，因为在内层的东西，他前面的各层他全部都知道啊，只是说你怎么样在内里里面保持一个觉知啊，是不是？你往内层，所以那个时间的概念，片刻点的概念，或者是转世的概念，在第五册里面它有很多很多详细的描述，所以我真的很希望说各位，大家来研究一下第五册的字，因为这种东西如果你真的了解的话，你对人生有totally不同的看法。你根本不可能说老了就死，而你会老会死会病的原因，真的跟你的放弃有关。我放弃我的行动，我觉得我人生已经没什么用了。那你这样你在吃什么天仙补丸哈？对你来讲是没有用，因为内在行动力无法在你身上行动，你的创造力没有了，那没有动量，你怎么能叫动物呢？对不对？所以我的表现不是为了要维持我的生命，不是为了要维持我现在的现状，因为现状是无法维持的，所有的现状都是复制的，可是每一天的新的状态都是新的生命。那假如说你把这个观念弄得很清楚的话，那我们来上我们的课就很轻松。你来看第一句话怎么说，他说现在你们常常被交易不只是去压制恨在语言上的表现，而且被告以厌恨的思想就与厌恨的行为一样坏。你是不是一直在扭曲由内而外行动的表达？这样了解我意思吗？ 如果这个能量的方式是由内而外在表达的话，自我只是在这个行动表达当中去看这个行动的状态。那你现在是说呢，从小人家就告诉你说你要说好话听好行为好什么，对不对？可是这个如果是这样做的话，它其实是违反能量状态，它其实是违反能量状态。所以他说你被交易不只有压制在语言上的一个恨的表现。我今天不高兴你会说吗？不会说。你会说好话，对不对？你今天不喜欢会说吗？不会说。老师问你说啊，你有什么问题，你跟我讲，他说啊，没什么问题啦，啊，不然我们私下再说。但是私下再说你也是挑一些他能听得让他说，对不对？所以你在压制你在语言上的表现，你也在压制连思想的想法都不能有怨恨的行为。那换言之就是你整个能量由内而外的表达，它全部都是一个阻塞的状态，它完全不具有你个人的个人性。而你之所以存在这个人间，是因为你在表现你的个人性。即便这个世界有70亿人、700亿人、7000亿人，每个人都仍然在表现他个人的个人性，对不对？所以才孔子说我到了70岁才学会随心所欲而不逾矩，对不对？然后这就是在表现他个人性嘛。那所以那个中庸才会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你敢率性而为吗？佛经才会说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我根本没有目的，我根本就不是在交易，我根本不是为了什么东西在做什么，我只是在表达我由内而外的行动，是不是这样子？每一个宗教，每一个教导，他在讲的东西就是请你忠实的表现你内在的个人性。那可是我们被教导就是你连在语言上的表现你都会去把它压制。但是如果说你平常都不压制的时候，你其实表现出来的部分其实都是非常平和的，因为你都在表达一个概念而已。那你表达概念，你如果有真的有这个概念的时候，你也会让别人去表达他的概念嘛？你不会专制的认为说我这样说，你们，我跟你讲，你们所有的人听我着身，逆我着亡，对吧？七杀杯，对不对？问题是我为什么要这样？因为我觉得我没有被尊重，因为我觉得我不重要，因为我觉得你必须要花落我才能够。但是如果你真的知道了解到说其实这是一种能量的表达的话，你每个人表达他个人的想法，而他因为思想的吸引力法则，你本来就会 match， 你本来就会形成一个交织的一个网路，所以他本来就会是一个很好的行动状态，他本来就会符合一个真正的行动状态。连拇指姑娘都可以找到拇指王子，拇指姑娘生出来的时候怎么那么小，跟拇指一样，可是她最后也找到拇指王。当然这个是童话故事的，但是如果你今天真的敢尊重你自己的想法，而因此你开始会尊重别人的想法。但是因为我是花落别人的想法，所以我觉得你们大家都应该花落别人的想法，然后我们所有的标准都在做交易，对不对？我怎么样能够让我自己存在安全？可是最安全的存在是什么？最安全的存在是由内而外行动的表达是最安全的，不是吗？因为这是能量的表达的形式啊。可是如果我为了生命的生存的话，我是卫生局卫生部，那问题是我卫生的结果就是我没有能量的表达，我就没有办法把我的个人性充分的表现出来。那这样的讲的话，连我今天有一个想法是说我这样我要这样讲，然后你就说不行，我现在这个方式哦，可能会有伤人的想法，或者这样哦，他会不高兴，所以我不讲了。那其实这个东西是在阻止能量嘛？那我们在上一节课有一再提到一件事情，就是所有能量的表达哈，都是直线的。真理叫直线，叫直线的真理。好，那只有直线才有力量，对吗？你射箭会射歪歪的吗？你打枪会打歪歪的吗？对不对？你车子走的时候会是歪歪走吗？不会啊。都只是这个动力就是直线走。那你内心如果有很多冲突，有很多不同的想法，而根本没有办法整合的时候，那请问你的个人性的表达会好吗？是不是？所以当我没有办法去表达我的感觉，没有办法把我真正的那个特人性表达出来的时候，我就在走一个非直线的动态能量嘛。那因为我走不出来啊，所以我就拉其他人一起死啊，你们要听我的，对不对？我们大家都当固执者嘛。好，所以坦白说，如果说 你了解赛斯为什么连到最后哈，这是最后第二章了嘛？他一再强调就是哈，你们被交易在语言上，连在语言上都压制你的表现，然后呢，你的思想就连恨，连思想恨的一个思想都不行了，都跟恨的行为是一样的坏。所以怎样呢？你变得被制约了。什么叫被制约？你无路可走，你这样走也不对，那样走也不对。你有几个想法？第一个，我想放弃，因为这些人真的太坏了，太不好相处了，我算了，我放弃。可是问题，你别忘记，是你创造现在这个实相，而实相跟你的思维方式一定有关。那你等于放弃你的产业，对吧？所以你被制约了，因此你觉得愧疚，我好像不是什么好东西，对不对？那甚至当你去默想去恨一个人的时候，你也会试图把这个想法藏起来，不要让自己看到。这不是很多修行团体在教的东西吗？但是坦白说，你有没有必要，或者你可不可能修正你自己？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我有没有办法把我自己变好？我也没有办法因为我的想法把我自己变得更优秀更好，答案是没有。为什么？因为能量的来源是由内而外的，不是你想要变好的时候，其实你的基本想法是什么？我不好。那不好的想法，不好的信念会创造什么？不好的环境。所以它表面上看起来好像说我今天我要把它改得更好，但是事实上你在改的过程当中你会很辛苦，而且你根本越改有时候改过去了，然后一下又回来，又改过去一下回来，因为那个并不是你的能量形式。就好像你要叫一条狗然后学猫抓老鼠，你怎么改它，它最后还是不会去抓老鼠，它可能会抓一只，但是它不会抓第二只，因为它不想抓，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你的能量形式它就具有能量形式。那这个东西的话，如果你真的了悟这一点的时候，你在想说我如果只是做我自己，而且我善良的有爱的做我自己的时候，我不但可以把我自己变得更好，而且非常容易的走直线的把自己变得更好。为什么？因为在我内心里面，我所有的思想的力量都全部用在我的人生创造上，他没有浪费在其他的，在指责自己，在指责别人，在批评任何东西的这个状态。各位，如果你的心中有任何在批评别人的时候，请去看看这个批评背后的想法是什么。你希望对方改成跟你一样，这可能吗？不可能。那假如说我希望我自己改成怎么样，可能吗？也不可能，因为你并不是那样嘛。实然跟因然它会产生一个距离，一个是实然，一个是因然。请问你的线是走哪一线？是走直然还是走因然？因为你走不到因然啊，应该是这样，你走不到啊。那实然你又不接受啊，所以你的线是什么？五马分尸，它不是直线，它不会有力量。因为这个东西哦，在哈佛的有一本书叫做意志力的信念，它是哈佛非常有名的一个信念的书籍哈。它就要提到一个问题，就是一个吸烟者例子或吃糖的例子来讲。当他觉得我吃糖是没有，不是一个罪恶感，不会增加胖的这个概念，他先解除之后，那么他不再去吃它的可能性，或者是吃少量的可能性，至少是三倍以上，跟另外一组的人做比较。那一样的戒烟也是一样，就是我如果要戒烟，那我在抽烟，那我觉得抽烟的事情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坏事。假如是这个概念的话，他戒烟的可能性是至少三倍以上，这是他们做出来的结论。换言之，就是当你在做一件事情你想改好的时候，你又一直在逼迫自己的时候，那个逼迫的力量其实是把你大部分的动力隐藏下来，或者是转到别的地方去了。可是当我是一个非常心平气有，非常充满的温暖，充满的爱，然后专注在我所创造的事情上的时候，你其实是没有任何阻力的。那在心理学上来讲的话，它用一个名词来代表，叫做心流。你处在一个心流状态，可是你不要小看这个心流，因为你处在心流状态的时候，你会有一种绝对的恩宠感，你会有绝对的力量感，你会有忘我的感觉。当你有忘我的感觉的话，美就出来了，爱就出来了。各位，你去想想看，没有自我的时候，那种感觉是什么？你就不再担心，你要担心什么？因为没有自我，你要担心什么？ 对不对？你不会说这个是我写的，这是我做的，这是我的功，我的劳，啊、哦，如果没有这些的话，各位就没有担心的，就没有恐惧的。好、哦，所以我们被质疑的原因，或我们觉得愧疚的原因，是因为甚至当你在冒想一个想去恨的人的时候，你也试图把这个想法藏起来，让自己不要看到。你也许很成功，以至于你在意识的层面上真的不知道你的感情是什么。我没有恨他了，我原谅他了，有吗？你有很多很多包在后面的东西，你不敢看，不敢碰，或不敢去接触同样类型的东西。那其实那个东西哈、哦，如果你不去看，它一直都在那边。你害怕一件事情，你没有真的去面对它的时候，它会永远都在那个地方。你不可能说我扫在那边就不见了，对不对？你有的像我们很简单的，有很多人是无法跟异性相处。那因为我们会觉得说异性的想法跟我们差太远了，我们跟他相处的话很危险，或者常常会受伤，或者是怎么样。或者是你有受伤的经验的话，你不敢去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它后面的问题会继续在成长。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赛斯的观念，时间概念理论，就是说，比如说这样讲好了，如果我今天是个五岁的孩子，那我变成六岁了。可是五岁的自己，如果在那个时候他的状况，他其实每一个年纪他都有他的自我，对不对？他其实他留在那边，他继续成长。不然的话，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是怎么生的？啊，所以那些情感是在那儿的，你无法隐掉。比如说，我今天老公或老婆对你做一件事情，你真的很气很气，然后为了怕家庭出问题，所谓的家和万事兴，你会怎样？哎呀，不要这样子啦！哎，没关系啦，我们不要吵啦，反正吵架也没什么好处。你可能会尽量的去把它和缓掉，可是你心里面是不舒服的，好，那不舒服呢，你会张着笑脸，对不对？可是从此以后你在看他的时候，那个美的感情会起来吗？不会的啦。不是，应该去看那个事情的本质。我们不是在讲说，如果是看他，你觉得是怎样？当他你这个真实的部分，你真的往下去看的时候，哈，他真实的状况被你了解之后，他就转化了，这就是个很简单的一个转化过程。当然对赛斯来讲，他是说你放松，因为放松才能看。一般来讲的话，人家讲你不好，你会怎样？马上抵抗，对不对？我马上抵抗，要不然就我先攻击你，要不然总而言之，我就是不愿意去看我现在你讲我的那个问题了。比如说你讲说，哎，你穿这个衣服啊像大妈，当你讲这些计划后，你会想说你什么屁嘛，你讲这个你攻击到我了，对不对？那你不愿意去想我这个衣服是不是大妈，你不会这样去想，你会想说你这样讲是不对的，那我要让你知道你不对，对不对？那这种状态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去面对你的环境当中有个信息出来说，有没有一种可能在他的眼光在看的时候，这一刻他看是大妈，下一刻也许不是，但是我可以容忍我也是一个大有一个大妈的可能性，对不对？那明天不是大妈就好了啊，是不是？那因为我不愿意去看我自己啊。人家说，哎，俏子你看起来很累，哪有，我哪有很累，我很好，你看变变变，我都蛮牛的，但是有嘛，因为你人家看你就很累啊，就是有一个看法，其他人也许没有，但是他有一个看法，就是他觉得你很累。那你要不要想说，是他为什么他会这样看我，那是不是我有一个东西是在我内在是真的很累，被某个程度透过他的嘴巴来告诉我说，俏子你看起来蛮累的，是不是？接受就过去了嘛。为什么我无法接受我自己是不好的？真正的问题是我有一个完美主义，我希望我什么地方在你们面前表现都很好，可是各位，我可不可以很烂呢、啊、就烂吧，你就看我烂，我有烂的一面，但是因为我有烂的一面，所以我有好的一面。我因为不在乎这个部分，所以我尽量的去可以去往我可以走的方向走，我不再去在乎它了。 既然你是松鼠，你被咬到尾巴，那你要逃生的话，就是牺牲尾巴嘛，对不对？我让你，我有一个缺点，我让你看到这个缺点，那就是我的缺点嘛，对不对？可是我们就是不愿意面对问题。今天各位，如果你们愿意面对问题的话，你们所有的问题都很快解，对不对？你跟智商师谈，或者你来跟我谈的时候，你会告诉我真话吗？不会，你会告诉我修饰过的话，对不对？对吧？因为你只要告诉我真话，大概问题你不用我讲，你也知道是这个问题是怎样，你也知道啊，对不对？你还需要我告诉你吗？不用了嘛，因为你不愿意去面对你的问题而已嘛。只要你愿意面对问题，把对的看成对的，把错的看成错的，马上就转化了嘛，对不对？如果说，哎，你怎么那么懒，还在那边睡觉？你说是啊，我今天真的好懒，这样就不是解决了吗？然后你会怎样？你比我更懒，你昨天晚上睡到几点？你不知你自己看看嘛，你自己想想看吧，对啊，是不是？难道我赚这么多钱，我不能带一下吗？是不是又来了吗？所以你又没愿意去看你的问题。你知道我意思吗？一个信息进来，你也不愿意消化成这是我收到的一个信息，而只是一个信息而已，它不是我，它当然不是我，对不对？我今天赖床，它只是这个时候的赖床的一部分。我今天哦小气，那不好意思，就是这个时候我想小气，我可以小气嘛，我是人，所以我有人性嘛，对不对？哎，各位，我今天讲的虽然比较快了哈，坦白说，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赛事概念嘛。好，就是说，如果你愿意去看事情是事情的时候，你不要所有的事情都是为了皇位，因为皇位本身真的没有办法解决问题。你去看这一辈子当中，你骂人有几个人真的被你改进了？好，或者你指责自己有哪个指责你真的指责之后你改进了？忙啊，对不对？但是如果你今天愿意接受自己，肯定自己，了解自己，了解我的动机是什么，为什么我会这样做的时候，其实他马上就转了啊。是啊，我其实是不应该赖床，拿起来算了，就好了嘛，对不对？我英文讲的不好，不然我再去赶快跟人家学，对不对？我国语讲的不好，其实我在想，我就旁边一个真的有一个很好的老师啊，我们的丁山他国语都标准，我只要跟他花个半个月或者是半年的时间，好好跟他学一下，我下次就不会台湾国语了啊，对不对？不然的话，人家什么心灵花园，你说哎，连心灵都会花园哦，真奇怪。其实我是说 garden 不是吗？对啊，你知道我意思吗？对啊，用自己的一模，然后就如果你真的想学好哈，你就跟旁边多的是老师啊，你说丁山可以教我国语嘛，对不对？那国语标准有没有好处？有啊，至少我写的时候，我被讲了半天，结果哎，我的 iPhone 出来的就是另外一个字，真的想把它摔死了。你怎么听不懂我的话？因为我的国语不标准了。是啊，那你说，哎呀，那个早期课其实是整个赛事的核心，那现在没有人翻，只翻到第三册，那怎么办？自己不会做哦。对啊，你自己不会去看哦，你看不懂不会去查字典哦，你知道我意思吗？我没有，真的很奇怪的、啊。是啊，我们尤其是男生啊，我们说自己不行、不够好、不能够，会怎样嘛？我跟你讲，男生们，如果你们真的愿意跟你的女伴说，老婆，我是真的很不行，我现在很低落，我真的很需要帮助，你老婆会感动跪下来跟你抱着说，亲爱的，我好爱你哦。去试试看啊，你去试试看，用相反的方式去操作，
讲不出来了、
欸、讲不出来，对，不知道。还有呢，累积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的自尊好像已经被踩了，对不对？那我觉得我好像没有办法去，但是没关系，在每一刻都是新的，不要去记那些记忆的啦。其实有一个更好的方法，为什么我一定要躲在不好的地方呢？为什么我一定要躲在冰库不愿意出来穿一件衣服呢？而且在冰库里面还是裸体的，你知道我意思吗？你觉得这样不好？是啊，但是假如说我今天我刚刚讲过，自我是不存在，自我真的不存在，你按照三个两个字，自我真的不存在、哦、那自我不存在，你那么在乎自我干嘛？别人在乎给他啊，又不需要花钱， 对不对？做牛肉还要去 Costco 买，你就给他自尊，那个根本不花钱的啊。
面子问题。
对啊，就给他面子啊。
这次让步了以后，是不是每一次都要让？
啊，你看你的恐惧心又起来了、啊。当他觉得他的自尊满足之后，他会回过头来看看，那、啊、你是不是饿了？你要不要吃一口？那但是如果说你今天是想说，那、啊、我给他自尊，那他会给他原料，他会当染黄。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的信念是什么？那这样的信念，你觉得会真的会成功吗？不会，我告诉你不会。
就越搞越糟。
对，但是如果我的爱是由衷的，好、哦，我的爱是不贵己，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纯然的由一种行。没有目的的行动的时候，那个爱本身它就会有具有非常非常大的感染力跟感化力。你看到别人这样做了，你真的被感动，你不会这样做吗？对不对？你看到人家都在做这样，然后你真的深受感动的时候，甚至一杯跟一个，我就不太会讲。总而言之，你受到别人好处的时候，你会回过头来一直想要去做一些什么事情？为什么我们不要变成这个发动者呢？你有损失吗？真的有损失吗？其实生命的形式，你如果了解的话，你是不会有损失的。有损失的就是你没有表达才有损失。那个爱一直藏在你心中，你没有发现，那个才是真正的损失。你若不会爱自己，那才是真正的损失。可是爱自己却不是自私哎，你只是尊重自己那个最原始的独特性的表达。赛斯提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哈。他说就算你现在不是在第一层，你跑到第八层第九层去哈，你以为它是一个大到不行的前知前人的意识，是这样子吗？他说不是，你弄错了，就是到最后的最终极的这个内在知识，就最内层的话哈，你们每个人都还是具有每个人的个人性。这一点他在218节他讲得非常清楚，他说那些priestly 他们看不到的点，就是他以为到了第三层、啊、好像说我们到涅槃，好像是动物到涅槃，所有的东西都到涅槃，到一个所谓的全知全能上帝或者是一切万有的那个领域的时候，是大家都一样的。他说没有，不好意思，全部都不一样，全部具有个人性。所以你去看赛斯在谈他自己的时候，他都说我们，他没有说我，他都说我们哦。然后在圣经里面谈到大的时候，他都是复数哦。所以你的个人性，不管你在哪一个层次，你永远都会被保存，而这个保存会继续在发展，而且你的意识不断在分化出去，不断在好像继续长根，继续在发芽，继续在萌芽，但是你那个个人性永远都会存在，而每个人的个人性都会存在。各位，我问你各位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你身上的细胞是你的，对吗？这有问题吗？你可以割一块肉给我吗？不行。你内脏可以给我吗？不行，对不对？可是你的每个细胞有没有它的个人性？它是不是自认为它自己是一个完形，是一个生命体？当然嘛，是不是？每一个细胞都有它的个人性，但是它组成你。可是对你来讲，你每个细胞还是它的个体。而这个个体哦，每一个个体都可以还原到你，对吗？而这个个体是不是包含所有曾经你有的知识跟经验？不然怎么 克隆？是不是叫什么克隆？对。所以这个意思是。我的意思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可是不管你怎么生怎么物，每一个个人就有他的个人性，而最上层的那个我呢，它还是包含所有的个人性。所以因此你的个人性是你最珍贵的宝藏，而你的个人性的发展，坦白说它真的没有办法复制啦，它真的没有办法复制。那你不要觉得自己不好，现在重点是因为你觉得你自己不好，所以你一直想要更好，然后因为你要更好，你又好不了，所以你会打人啊，你会骂人。你为什么要骂人？因为你觉得你自己不好，别人比你好，或者是他没有听你的话，对不对？可是如果你知道你的个人性是一切的基础，其实你要尊贵、尊重、了解、包含、接纳的是你个人的个人性。 你的个人性它是永远存在哦。即便你今天一世一世的转世，到了最后变成上帝之后，哦，你的个人性还是那个个人性。对啊，我如果是大哥的话，当有一天大哥突然间当上了 玉皇大帝，我动算动相的时候，哦，那个玉皇大帝的很多的这个意识当中，哦，那个大哥的意识还是在那里面的，而且他永远有一份地位，所以你那份地位在宇宙间它是永远都存在的。去好好读一下赛斯书，你就知道赛斯他真正的概念是什么。那如果所有的个人性都存在，而所有都在培养你的个人性，那你要花了水了。复制在这个世界上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一段的时间，没有一段的片刻点是一样的。好，你今天看到很美丽的太太，那一阵时间怎么又老又怎么样，对不对？我讲不是说你们各位了，我讲因为我那天在网络上看到一个明星的照片，哇，那以前好漂亮哦。他最近跟他先生在吵架，他先生也是所谓的俊男嘛，哦，就又胖，实在是变形，你知道吗？是差太远了。所以我的意思是，你没有办法把你的任何形象定下来，你甚至一天都没有办法定下来，你每一天都不一样，对吗？那你觉得说我今天期望，哦，某一天我到了哪个时候我就可以怎么样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那一天到的时候那一天又在改变，这样了解吗？那个理想的自己都在变嘛。那坦白说，你今天要充满的活力跟动力，然后充满的行动力，充满的生命力，身体非常健康，一切都非常幸运，一切都非常幸福，那个主要的动力是什么？是我在我的内在的行动当中一直都在表达我自己的个人性。据点，各位了解吗？据点，就是这样。我在我的生命当中不断在表达我个人性，那你要活多久或不活多久，你不是跟内在的行动在一起吗？好，所以那到那个程度，你是跟你自己的实相分开。为什么？因为我连我的感情都不敢表达，我都在说好话，我都在说虚假的话，我都在不敢看自己，我不敢看别人。那你在过的是一个跟你原来的力道完全相反的力道方式，你跟你的自己的实相是分开的，你在过一个跟你的实相完全分开的，完全没有力量的，你当然无力感啊，对不对？你完全失去力量啊。你去射一个箭，然后要射各方向，那你要怎么射？因为根本射不到嘛，因为你不是瞄准一个地方，而且它不是直线嘛，它跟自己的实相是分开，而你的实相是你的个人性，这世界的珍宝，你跟大家合在一起，而且是交织跟交缠的，不但实相跟你是分开，而且你跟自己的爱的感觉失去联系。坦白说，为什么会跟爱的联系，爱的感觉会失去联系？我刚刚已经讲过了，你在你的行动上你就会失去了自我意识，你才能在你的行动上，而只要你在自我意识放松的时候，你就有爱的感觉，你就有力量的感觉。所以当你跟你的实相分开的时候，你就跟你的爱的感觉失去联系。当你觉得跟爱的感觉失去联系的时候，你就有孤单的感觉，会有寂寞的感觉，会有失落的感觉，会有茫然的感觉，会有没有方向的感觉。我只能讲一次，不会重复。
不能复制，不能复制。
前面的原因是什么？
前面的原因是说，当你不，就是你跟你的实相分开，你的，
你跟你的实相，
对，你用自我一直在控制，让原来的你的实相走到另外一边的时候，就是你不是在做你的个人，你不在表现你个人的时候，当你跟实相一分开，那么爱的感觉就会失去。爱的感觉一旦失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是孤单的，因为再怎么样你都没有办法得到那个踏实的感觉，因为你没有爱的感觉，你没有力量的感觉啊。因为你如果在内在的行动上的时候是内外合一，对不对？那个力量感就直接带给你爱的感觉，给你带来充实的感觉啊。可是当你离标离开标的的时候，你就有什么样？刚不是讲过有罪恶感吗？圣经一开始就这样讲了，圣经说人生有罪，那个罪是什么？是自我吧。 因为有自我就会离开标的嘛，罪就是离开标的，对不对？一离开标的，力量没有了，爱没有了，不是这样子吗？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就是你的个人性嘛。所以为什么中庸要讲率性之谓大？你的个人性，你真的在这样表达，真实的表达的时候，它就是在道上嘛。而修道之谓叫你在道上，你就等于把所有人带到道上，因为你不会去责怪别人，不会去批评别人，不会去指责别人，不会去跟别人做任何的争斗，甚至不会去交易。我是用价值的去交，而不是在表现你自己，不是吗？因为你在表现你的个人性，是内外行动的一致嘛。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什么是时间？时间就是思想，思想就是什么？思想就是片刻点，片刻点是什么？就是一个动量，一个动力能量。啊，这个东西要讲哦，我等大家会把大家弄得很混。不过坦白说，啊，你了解哈 ？OK。那因为有动量，所以你才能冲破，你才能冲破上个次元的时间，进入这个次元的时间。你越力量越大，你会越往下面冲，这样了解吗？好、哦，力量越大，它会冲到最更前面。我们刚好想法是相反的。我们如果说到后面来，好像是变成连在物质实相，好苦。但是事实上是，如果你没有力量，根本冲不到这边来。根据梦境化价值完成，不是说当我们开始有人类的时候，我们先用梦体，先实体看看，当有力量才慢慢变成有实质的肉身，那有实质的肉身，慢慢把它的自我才会让它建立。一旦有自我的话，后面就没有了，潜意识就不见了，对吗？所以这个整套系统的理解哈，真的会让你有脱脱不同的一个观点，它的视野是不同的。就你是站在山的顶上去看所有的事情，而不是说我就每天在看了，就是说他这样，那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处理啊？他我应该怎么做？你讲的这个东西全部是什么？全部是以物质角度在谈物质，你永远不会有解，因为那个解不会是一个。如果是一个的话，它就没有创造性。那如果没有创造性的话，它就不可能是这个实相的一个本质，对吗？对啊。啊。吃牛排吧，后面牛排还很多，
无情吧，
该来的都来了，还有很多牛排自己去弄吧。好，其实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说的情绪动力学哈，它下面就提到说，当我没有跟我的实相在一起的时候，那我就跟我的爱分开，对不对？我跟我爱分开的时候，那些火地的情绪会怎样？它会向外投射到别人身上，会怎样？我怪别人。他把那个情绪能量，火地的情绪会投射到别人身上。在什么别人身上呢？老婆、老公，那是最直接的，骂老婆啊，打老婆啊，或者是怎么样，或打老公啊。总而言之，你第一个就投射到你最近的那个地方，然后呢，邻居，然后呢，敌人，然后战争里面的敌人。那重令你发现自己恨这个象征性的敌人，你也会发现自己有很深的吸引力。你看到他，比如说这样讲好了，在你的感情过程当中，你被劈腿。好，你今天不幸当了法官，有一个劈腿人案子上来的时候，你会怎样？用最重的方形式来判他，对不对？然后你会咬牙切齿，对不对？你不会去管到底这个人发生什么事，你不会去真的感觉他，会用你的想法、你的情绪会怎样，直接投射到对方身上，而且会很强的吸引力。你每天报纸一翻开，第一个看什么？哪里有劈腿的，对不对？是不是？像我们的话，每天看的是什么？台湾的什么？蔡英文到底怎么啦？怎么又台湾社会怎么那乱七八糟？没事。那因为那个东西的话，就是你的不满、你的情绪，它直接变成一种能量，而且对你有很强很强的吸引力。那你被这个能量吸引，你还能逃得掉吗？你怎么能看？所以我今天就跟朋友讲嘛，我说你可不可以不看？你把 skip 掉就好了。我的方法就是这样了，如果你讲我什么的话，我 我就表达我的意见就好，如果我要表达或者是我根本不表达，然后我就立刻等到别的地方去了，那你要再讲那是你家的事，因为我没有办法为你的情绪负责了，对不对？你要怎么样那是你的事啊，那你高兴怎样我很尊重啊，可是它不会影响到我啊，对不对？我永远会在我个人的个人性上，如果我今天要把我跟你要拉扯在一起，然后我必须要让你来变成我的信徒，或者说我变成你的信徒，或我必须要听你的，或你必须要听我的，假如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是像做僵尸之舞，两个僵尸抱在一起，你不能动我也不能动，对不对？因为你没有个人性，他也没有个人性。假如说你尊重你自己，你自然而然一定会尊重对方，你一定会尊重对方，因为你要这样做，你一定会让对方也让他那样做。那今天为什么两个人会搞在一起，是因为不是搞在一起，我的意思是黏在一起，是因为你要他听你的，要不然你就要听他的，对吗？所以在整个在谈关系当中的，除了浪漫期的第二个阶段就是权力斗争期。你再好的夫妻都一样哦，各位，你不要以为是你们只有你们家有哦，其实每一家都一样哦，只要是人就有什么权力斗争，就有情绪斗争。为什么？就是我说的，我们有一个想法，就是我没有办法做自己。那我今天要跟一个团体连在一起，一个基本原则是我跟他连在一起，我比较安全感。问题是连在一起的时候，你难道还有个人性吗？对不对？是这样子嘛？那你希望别人给你掌声，那这个情况下你要去看那个背后真正的动机是什么，是因为我不给我自己掌声嘛？如果你今天给自己很多掌声，你们怎么会在乎别人？你自己吃饱了你还会去跟人家抢饭吃哦，对啊。所以他这里这一章他这里提到说，哈，当你有一个没有办法做自己，把自己实相分开的时候，你会产生几个东西。很简单，第一个，你就会把那个愤怒投射到别人，去指责别人，去骂别人，这第一个。所以，当你发现你的嘴巴一直在讲别人坏话的时候，哈，包括我自己一样，我也所有会讲别人，那个是不好意思，你跟你的实相分开，你跟你的爱分开，你跟你的行动分开，啊，然后这个第一个，第二个。他会投射到邻居，他会投射到敌人，投射到象征性的敌人，然后对你会有极大的吸引力。吸引力的意思是你好像拨不开他，叫做才下眉头又上心头。我不想恨他了，可是怎么我不想恨他，明天起来还在恨他。我不想厌他了，我要原谅他了，怎么我明天起来还是在厌他。我希望他不要这样看我，我已经不再去管他了，怎么我明天起来还是想说，老婆啊，可不可以给我多一点的爱，老公啊，可不可以关心我一点，对不对？但是其实假如反向操作怎样，假如反向操作，你就先把自我放下，你要什么就从冰库赶快出来披件衣服，不要老是躲在冰库里面一直骂人啊，因为那个不会有用。在有限的生命里面，坦白说，我们到底还有剩下多少生命？即便说你们今天还蛮年轻，也一样，你有多少岁月跟生命你不知道？为什么不用爱来布置你的生活呢？对不对？你就算你双膝稍微软一点又怎样嘛？对啊，稍微软一点又怎么样？因为重点是在于你怎么样用穷哦，追根究底。绞尽脑汁的方式，让你的生活真的处在一个爱的环境里面，这是比较实际的。你们各位有很多人很会做生意，对不对？很会赚钱，对不对？那比较重要的这个钱跟利益是什么？是你在生活当中真的得到一份安然爱的感情，而你愿不愿意去经营，对吗？我们常想象我们做生意人，对不对？有一个重要客人来。哦，又送东西又买花，然后我们去参展，每个人都会跟他准备很多贵重的礼物，然后贵重就是有买东西的客人一来哦，赶快塞啊，送这个送那个，那还要分级，什么 A 级礼物 B 级礼物，对不对？那谁是你的 A 级客人？你的老婆跟老公啊？不是嘛，开玩笑，这当然是交易的哈。但是坦白说，我们真的有没有办法去理解到底他在想什么，他怎么感受？还是说我就是为了自尊，我就一直跟他抗争到底，抗争到死我都要跟他抗争到底。 对不对？有没有什么冰山解冻的方法？如果你要冰山解冻，很简单的、啊，来拿一个锂块哈、哦，一片锂块，它就是一个叫做冰山解冻器。你把沙西米放在上面的话，一分钟它冰就解了，因为它的散热速度非常快。我们以前曾经做过这种产品，叫做冰山解冻器，啊，就一个铝一个铝板，你把食物放在上面，一下就解冻了。那在关系当中，你愿不愿意去解冻啊？还是说我真的我觉得我自己很对很对很对，这样就好了？然后我生活在一种很孤独的、很孤寂的，没有人爱我，没有人理我，而我生活是寂寞到不行，然后充满了怨恨。还是你说买个冰山解冻器回来？那冰山解冻就是双膝一跪，老婆对不起，老婆我爱你，老婆你是对的，开玩笑啊，或是老公你是最棒的。对，柔可以克刚嘛，你干嘛要那么大的自尊呢、啊？那如果你恨，那恨的话，它就会投射，然后就会责怪，然后会变成一个强烈的吸引力。你随时在找对方的缺点，那随时在看对方有没有重视我。他这句话一讲，或他这个动作，我跟你讲，那一定是在看不起我啦，是不是？因为那有很强的吸引力。是不是你一直在看着等着，那一定可以等得到啊。
那怎么想才会甘愿放下自尊
啊？
怎么想才会甘愿？
当你了解实相，它就是一个次元性的，当你了解它个人，就是当你跟你的个人性不在的时候，它其实就你当你了解这些东西，你就没有什么自不自尊的问题，因为是内在对外在。就好像我说的，一个人很聪明，到底是不是他很聪明？哦、有啊，很多人说我这个是我写的，我有版权啊，这个是我发明的，我有专利啊，啊，这个东西是我的，那个房子是我的。可是坦白说，什么东西是你的啦、啊？不是内在嘛？不是内在知识、内在信息、内在对外在的行动嘛？哪个是你的？而且在内在里面，他们都共同知晓啊。而且你放心，一定有一个叫做 Great Echo。到很快的某一天，我们都会回到第二层，第二层时间时间系列这样子。啊，然后他继续讲，他说一个恨的引力会把你们连在一起，但这个力量最先是建立在爱上。你看一个人哈、哦，你人下辈子都要跟他磨在一起，知道吗，各位？因为他是个很强的吸引力，然后又重来一次啊！真的，在世上很多地方都有谈到这个概念。你和一个人，那是一个什么？一个意识上的相连，对不对？那有很强的吸引力，对不对？所以，一个恨的引力会将你们连在一起，连拨都拨不开。他想死都死不了。你不要问他说前要长气势。这个要死的问题是他死不了，因为他要跟你连在一起，他本来可以死的，但是他现在不死，因为一个爱把你们连在一起，你知道回事吗？但这个引力最先是建立在爱上的强烈情绪，对啊，因为我想你们很容易理解了，你去看平常的事情，今天你被骂了一句话。在三天之内你有可能对这一句话起很多很多的反应，对吗？哎，我那个小叔怎么可以这样讲我啦、哎、他实在是太无理了，他太没有修养，他太没有知识，太就一直在想着这件事情，但是他讲就他讲啊，他的实相难道你要替他负责吗、啊、他如果有不良的心态的话是他家的事，跟你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你要把他的实相把他放到你身上来？你这样的话不是把你跟他变成连在一起吗？连在一起的话，你们还要生生世世好好去搞一搞的，互相折磨一番这样子。那假设说我今天放过人家呢？我今天不是在讲道德啦，我在讲经济学，对不对？我在讲经济学。我如果是看到的情况说，其实他这个人这么愤怒，然后表现那么不好，他真的有够可怜的哈。但这个想法起来的话，那就让他保留他的可怜吧。啊，他真的需要我救的时候再来拜托我好了，那我就把他放掉了。 呀，那就不会连在一起呀、啊。那这是经济学吧？所以，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哈，你加强并夸张了所有那些跟理想之间的差距，好，而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他们上面。什么叫理想？理想不是因然吗？我应该那样，他应该那样，他应该那样，可是他们实际上没有那样啊，对不对？他应该要对我尊敬，可是他目前没有对你尊敬。然后你这个理想的距离之间会被夸大，尽量拉大。那拉大没有用，因为实然就是实然，实然就是他对你没有尊敬。那没有尊敬有没有关系？当然没有关系，因为他叫做什么？没有眼光嘛。对，他是没有眼光，他没有眼光跟你有什么关系？难道他今天近视，你还要替他负责任吗？所以如果今天很多人看不起你，他们要去戴眼镜，然后你要去帮他配眼镜吧，是不是？这是他的事啊，他眼睛不好，没有看到你的好，那是他的眼光过浅薄，知识过狭隘，没有，这不能讲人家哈，不然又跟人家连在一起，又在批判别人。我的意思是说，他今天视力不好，他有白内障，那你干嘛？美女在你面前，然后俊男在你面前，这么好的人在你面前，你竟然不会欣赏，对不对？会煮这个顶级牛排给你的人不会来上课，对啊，那你眼光不好的话，你要去戴眼镜，跟我有什么关系？所以我们的习惯是，我们会加强之间的差距，然后把注意力哈集中那个差距上。他哦，我跟你讲，我要改造他，但是我也改造不了。但是他是太令我痛苦了，他直接影响到我的生活，他让我的生活变成不可能进行。因为我跟他是夫妻，因为我跟他是朋友，所以我的生活砸了。怎么会这样呢？因为你夸大那些距离，你的幸福是要你自己去找的，不是在他身上，对吗？你的幸福是要你自己去感觉的，不是他能给你的，对吗？对啊。所以在特定的一个例子里面，所有这些你都可以有意识觉察到，你们其实都我们都知道的哈。你只要一个诚实跟坚决的企图去觉察，去变得觉察你自己的情感跟信念，这不是我们一直在讲的吗？你只要看到就好了，你去看你为什么有这个情绪，你去看，哦，像刚才我们在讨论一个问题，很多在网络上啊泼一些东西啊，也不是事实啊，批评，那我们心里面很难过。但是假如说我们很诚实跟坚决的去看我们自己的情感跟信念，我是怎么看他，我是怎么想，那为什么会这样想，那我要的是什么，我背后有没有一个想法，就是你们大家都要看我好，那为什么大家要看你好，没有那种必要嘛，你们看你们自己好，你们眼光不好的就让你眼光不好嘛，对不对？你听力不好就听力不好嘛，我今天唱的是天籁美声，但是你听不到，难道我要负责任吗？对不对？我讲的赛事很棒，可是你听不懂，那难道我要替你负责吗？对啊，所以没有这个东西嘛，对啊。所以你坦白说，他这个是赛斯的 solution， 这一句话算是赛斯的 solution。 你只要一个诚实跟坚决的企图去变得觉察你自己的情感跟信念，他没有叫你去觉察他的信念跟情感，他要你觉察你的信念跟情感，你去觉察你为什么这样想，你为什么这样感情，你为什么产生这个情绪。当你去看你的情感跟信念的时候，而且是诚实的，而且愿意坚决的看看的，归真就底去看你的想法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说他马上转化，是不是？我们一直讲的都一样，跟克里斯那穆提的教法是一模一样的，跟他的想法是真的一模一样。你整个过程呢，从我们谈到这个愤怒啊、爱啊这些东西，他教你的只是一句话而已，你诚实的、坚决的去觉察你自己的情感跟信念，不在对方身上，在你身上，啊，那甚至你充满怨恨的幻想不去理他的话，他也会回到一个和解而释出爱， 我就算恨也没关系，恨到底，你知道吗？那是你的感情，那是你的想法，那你就把它表达出来，把它，我不是说把它夸大，也不是把责任放在他身上，我表达我看法，就像我们刚才在车上讨论的问题，我在说我是这样想法，啊，那就算你今天不舒服，你把它表达到底的时候，那他就会从一个和解当中去释放，因为他本身就是行动啊。除非你不花了行动，他才没有solution。如果你花了行动，他就不会没有solution了。那这里他甚至用一个很特殊的一种说法，说一个想象把自己的父母或孩子哈，甚至打到死的这个想象哈，如果你贯彻到底的话，你会引致爱的爱跟了解的眼泪。我好恨他，我好恨他，我恨他恨到笑。到后来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啊，我在干什么？”那个后面的那个部分，真正的情感才会出来。原来我真的好缺乏别人对我的疼爱。那为什么你不说？为什么你不说？为什么你不说？我好需要你对我的疼爱，各位先生们，为什么你不跟你太太说，老婆？我知道也许我能力没有那么强，可是我真的很希望你对我的爱。你老婆会感动到跪下来抱着你说，老公我知道你需要，我给你不要钱的。
老婆还说没出息。
那你这种想法你就做不到，你就连这个都不要想了，试试看嘛，先忘掉所有一切的一切，把过去的记忆先放掉，一切重新开始吧，不然怎样？不然永远在冰冻库里面吧。
我前听一个男生说，我只剩下自尊了，那你叫我放下自尊吗？可是
他没有看到，他不是只剩下自尊，他不会只剩下自尊，因为他不知道后面有广大的力量，他不知道他只要把自尊放下来，他就会跟他的神像连在一起，所以他没有看到他的自尊后面有东西。我们很清楚，除了自尊之外，后面到底有没有东西？没有自尊的时候，哈，就有爱；没有自尊的时候，就不是交易；没有自尊的时候，他就不是在一种我卖你什么，你卖我什么这样。你看我们的社会就是，小姐，我爱你，我给你这个东西，我跟你结婚，然后对方，那你就觉得说，他就应该怎么回答你，对不对？先生也是一样啊，我们都在做交易啊，你是我太太，所以你应该怎样啊，他是你先生，他就应该怎样，有应该吗？其实没有应该，你要的是给他爱，而且是那种由衷的欣赏他，让他的能力充分发挥，那么因此他会无论怎么样，他都会让你的能力充分发挥。但因为我要跟他抢地盘嘛，但是你根本不需要讲，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位置，而且每个人都有独特性，甚至到了你当上帝的时候，你都有独特性呢。218节，各位不信可以去看，当你到最后一层的时候，你还是具有你完全个人的独特性。这件事情没有让你很感动吗？你连当上帝的那一天，你还能够维持我当翘死的最也许并没有那么完美的自己。其实他在这一本书的后面，他提到说，唯一你不需要做的就是做一个完美的自己。为什么你要做完美的自己？因为你有很不完美的想法，对不对？如果你今天有一个完美的想法，你根本就不需要做完美的自己。因为我今天也没有看书啦，也没有写东西啦，那所以我就这样子稀里糊涂的，因为我觉得我不需要做完美的自己。因为我们将结束在我们的话语里面，我们就到这里为止啊。我们来吃牛排，还有很多国外牛肉面哈，一大锅牛肉面，不要吃了我们。牛肉红烧牛肉。